我是张富杰，而家是7月6日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说，美中两国官员正在积极安排下个礼拜举行高级贸易谈判，但是会以电话谈判的方式来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盛赞美国军力，而五角大楼说美军需要盟友的协助。英国接获伊朗邮轮。此外，白俄罗斯评论人士谢维佐夫说，首先是白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已经基本正常化，白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亦都会很快正常化。他解释说，他说欧盟对白俄罗斯的制裁几乎全部撤销，双方准备签署一份全面合作协议，正在加紧准备和美国关系全面正常化，而白俄罗斯和西方世界对抗今日不切实际已经成为过去。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说，美中两国官员正在积极安排下个礼拜举行高级贸易谈判，但是以电话谈判的方式来进行。至于面对面谈判目前日期则尚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本大阪20国峰会期间同意重新恢复贸易谈判，此后两国官员一直在加紧为新一轮谈判做好准备。库德洛星期五对福克斯电视新闻财经台说，我知道他们正在安排面对面的谈判日期，面对面谈判会举行，但我不知道是否会在下个礼拜，我相信下个礼拜会通电话，而面对面的谈判可能不会在接着下来的这个礼拜，我不好言之过早。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华盛顿主持了一场盛大的独立日庆祝活动，并以军队统帅的身份向现场数以万计的民众和电视机前数以百万计的观众展示了美军 F-35 第五代战机和 B-2 幽灵战略轰炸机等尖端武器。不过随着中国和俄罗斯军事能力的提升，美国国防官员说，美军长期享有的军事优势正在减弱，美军需要更多地依赖盟友和伙伴国家的协助，共同应对各项的安全挑战。英国直布罗陀的警方接获了一艘涉嫌向叙利亚运送原油的伊朗油轮，理由是违背了欧盟的制裁。有报道说，美国要求接获这艘伊朗油轮。美国政府虽然未有对报道立即证实，但是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表示，美国和盟国将会继续阻止叙利亚和伊朗从非法贸易中获利。直布罗陀当局在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协助之下，在星期四清晨距离直布罗陀4公里的地中海水域截获了这一艘格雷斯一号邮轮。英国和西班牙都宣称对这片水域拥有主权。伊朗召见英国驻哈兰大使，强烈反对非法和不可接受扣押伊朗的财产。伊朗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打击试图推翻他的各种反政府武装。俄罗斯总统普京证实，起火造成14名船员死亡的军用潜水艇是核动力潜水艇，但他表示这艘潜水艇未有受到严重的损毁。俄罗斯官员说，浓烟造成船员窒息死亡。俄罗斯人对这些海军军官的死亡表示哀悼。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亦都赞扬了船员做出的迅速反应。他说，潜艇人员表现英勇，首先他们从起火的船舱里面疏散了一名平民、一名行业代表，然后关上了他们的身后的舱门，防止火势蔓延到整个潜艇。这艘潜艇得以返回塞维罗摩斯克市的港口。俄罗斯国防部直到第二日才报告这一宗事故。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在美国宣布独立243周年之际举办一场盛大向美国致敬活动，引发了一些批评人士呼吁调查纳税人的钱是怎样被用来资助这个活动。 特朗普星期四晚上在华盛顿主持他所讲的一生难忘的节目庆祝美国独立日，特朗普直接负责介绍庆典环节，包括军用飞机飞越、播放爱国音乐和军用坦克展示。在严密的保安和潮湿天气下，特朗普在林肯纪念堂发表长篇演讲，这个是近70年来首次有美国在任总统在华盛顿国家广场这个耸立着几座纪念碑的草地发表庆祝节日的讲话。今年的美国国庆节同以往略有不同，除了军力展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发表了爱国演说。国庆活动有特朗普的支持者参加，亦都有抗议人士指责特朗普为一个无党派的节日加添政治色彩，浪费纳税人的金钱。战机从上空飞越，装甲车在街头陈列，美国阅兵场面在这个国家是罕见的，而还有总统的向美国致敬活动。美国加州南部星期五晚间8:19发生 7.1 级大地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物和道路破损，未有关于有人死亡的消息。而较早前7月4号在加州的莫哈韦沙漠发生 6.4 级地震，而7月5号地震的震央距离那次地震的震央奇克雷斯特只有11英里。地震学家宗师说，星期五的地震发生了两次5级余震，宗师说余震非常强大，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停止。有关官员称最近的地震北到萨克拉门托，东至拉斯维加斯，南至墨西哥都有震感。 NBA 拉斯维加斯夏季联赛的一场比赛被迫中断，洛杉矶居民陈维明最实当时的情况说，游泳池的水都漏了出来，房屋摇晃比前日更加厉害，声响比7月4号更大。但圣迭戈居民作家方舟子说当地未有震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前苏联地区领导人祝贺美国国庆，中俄传统盟友积极发展和美国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前苏联地区领导人祝贺美国国庆，希望美国国运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发出这些祝贺的既有美国盟友，更有传统上一直和中俄保持密切关系的中亚和独联体其他国家领导人。白俄罗斯总统更加强调，发展和美国的关系是当今最首要的外交任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7月4号美国独立日之际，很多前苏联地区领导人纷纷祝贺美国国庆。美国在这个地区的盟友国家格鲁吉亚、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借此机会都强调进一步密切和美国关系。格鲁吉亚总统祖拉比什维利说，格鲁吉亚与美国关系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上，那个就是自由和人的尊重。刚刚从中国访问归来的格鲁吉亚总理巴克塔泽感谢美国在最困难的时刻对格鲁吉亚的支持。他说，7月4号虽然是美国的独立日，但是对于那些认同分享自由和独立、法律至上的这些普世价值的国家来说，这一日同样是节日。今年美国独立日正好赶上乌克兰与美军和其他北约国家军队在黑海地区举行一年一度的军事演习。为了给美军官兵带来惊喜，在南部的敖德萨港，乌克兰军乐团专门向抵达的美国驱逐舰官兵演奏美国国歌、美国海军军歌。乌克兰总理格罗兹曼表示，乌克兰忠诚于美国所领导的民主世界价值观，多年来美国一直是乌克兰的可靠伙伴。而即将卸任的立陶宛总统格里包斯海特说，美国在波罗的海地区驻军不单止能够保护包括立陶宛在内的该地区的国家安全，更加深了立陶宛民众与美国的友谊。爱沙尼亚总统卡纽莱德说，爱沙尼亚总是能够获得美国的各种支持，爱沙尼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美国的可信赖伙伴。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表示，波兰民众和美国此时共同分享节日的喜乐和快乐。与俄罗斯和中国关系密切的前苏联地区领导人同样向美国发出祝贺。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吉尔吉斯总统叶恩别科夫等中亚领导人都发表贺词。叶恩别科夫说， 吉尔吉斯斯坦将尽一啲努力巩固同扩展同美国嘅各项合作。佢希望吉尔吉斯与美国嘅关系喺政治、经贸、文化等所有领域都更加密切。摩尔多亚总统多东系当地嘅亲俄势力代表，佢经常访问莫斯科，亦被认为系独联体国家中最亲俄嘅领导人之一。佢喺声明中除咗表达对美国独立日最诚挚嘅祝贺之外，仲期望摩尔多亚与美国嘅关系更进一步加强。佢特别感谢美国喺摩尔多亚走民主道路上所提供嘅各种帮助同支持。亚美尼亚被认为是俄罗斯的主要盟国，没几耐之前曾经访问中国的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在贺词中说，美国获得独立后亦为后来很多国家民众向往自由和独立提供了动力和泉源。他特别强调这个外高加索国家在去年发生了根本变化，亚美尼亚又重新恢复民主和言论自由，民众可以在透明和公正的条件下参加选举投票。帕希尼扬说，亚美尼亚将坚定地在民主道路上前进，他特别感谢美国为亚美尼亚提供的各种帮助和支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今年祝贺美国独立日，引起了广泛关注。白俄罗斯是俄罗斯最亲密盟国，卢卡申科亦被称作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无论俄罗斯还是中国，总是在卢卡申科遇到困难时为他及时输血，不断向白俄罗斯提供各种援助和贷款。卢卡申科今年在祝贺美国独立日时特别强调，发展同美国的关系，建立白俄罗斯与美国的友谊，这个是今日白俄罗斯外交最首要的任务。有俄罗斯媒体评论说，这份贺词给人的感觉是卢卡申科似乎将俄罗斯同美国调换了位置。卢卡申科过去常年批评西方美国，同时受到西方国家制裁，因为国内人权状况恶劣。西方媒体过去曾经将卢卡申科称为欧洲最后一名独裁者，但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卢卡申科曾经扮演调停人角色，白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不断转暖。白俄罗斯评论人士谢维佐夫说，首先是白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已经基本正常化，白俄罗斯与美国关系亦很快会正常化。他说，
сняты почти все санкции, которые Европейский Союз держал против Беларуси。
舍夫佐夫说，欧盟对白俄罗斯的制裁几乎全部撤销，双方准备签署一份全面的合作协议，正在加紧准备同美国关系全面正常化。白俄罗斯同西方世界对抗今日不切实际，那个已经成为过去。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年在赫尔辛基俄美峰会之前曾经祝贺过美国独立日，但是今年鸦雀无声。美俄关系没降温之前，每年的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总是在莫斯科东北部富斯科夫庄园巨大草坪上举行，最近几年改在美国大使官邸。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说，7月4日有官方背后支持，来自夏洛夫哥罗德的汽车工厂工人有组织的前往美国大使官邸外示威，抗议美国制裁。美俄关系没有恶化之前，每当美国国内发生枪击惨案等悲剧时，时常有莫斯科市民到美国大使馆外献花表达同情。近年俄罗斯和美国关系与前苏联地区其他国家和美国的关系相比，形成很大的反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法尼报道。
国际问题专家认为，即使台湾总统蔡英文连任，中国亦都不至于对台湾采取过于冒进的行为，但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因为两岸问题受到来自领导圈内的内部压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资深顾问葛莱仪7月2日在华盛顿传统基金会的一场有关美台关系的讨论会上说，中国领导高层相信在两岸问题上中国有时间上的优势，但习近平可能在两岸问题上受到更多的内部压力。葛莱仪说，习近平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可能变得脆弱，中国领导层内那些平时不太关心台湾的人，如果看到了习近平的脆弱，他们可能会利用这一点向习近平施压。所以葛莱仪说，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弱点。中国内部有人告诉葛莱仪听，解放军对台湾事务办公室的对台湾政策非常不满，习近平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不过葛莱仪认为，即使蔡英文连任， 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着眼点不会只是限制于蔡英文的下一个任期，而是会将目光放远，将对台湾的控制具体到行动上。葛莱仪说，如果蔡英文能够再做一任，葛莱仪说他想习近平亦都不太可能失去耐心。葛莱仪说他想中国还是会有信心他们占据时间上的优势。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7月2号在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说时已经表示，台湾人民看到了香港的现状，不接受一国两制已经成为台湾共识。而在2020年台湾总统选举党内提名争夺战中，国民党阵营在一国两制上的认同问题上的态度在香港最近发生示威活动后发生转变。支持率持续走高的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年3月在访问香港和澳门时进入中联办，与港澳中联办主任会面，这个行动被绿营批评为过于亲中。不过香港发生大规模示威抗议后，6月15号韩国瑜在一场造势活动上公开表示，如果有机会当上中华民国总统，有机会带领台湾，保证一国两制绝对不会在台湾这一块土地出现。另一位国民党初选参选人红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亦都在6月初表示，一国两制在香港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做法。台湾远景基金会执行长、曾经担任民进党中国事务与国际事务负责人的赖宜中说，一直坚持九二共识的国民党参选人反对一国两制是为了与民意靠拢。赖宜中说，香港抗议发生后，韩国瑜出来讲反对一国两制，这个可能不单止同香港抗议有关，亦都是因为国民党即将举行初选，所以韩国瑜可能感觉到为了收回那些他在台湾流失的选民需要有所行动，亦都是为了争取那些代表普遍民意的选民。就郭台铭来讲，他4月在一场会议上还说台湾经济要依靠中国，中国是台湾的经济未来，这样的话。赖宜中说，郭台铭越来越倾向于表示一国两制不好，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个国家，开始持这样的立场，这个与国民党初选有关，民意调查结果亦都起了很大作用，这个意味着这些政治家认识到一国两制和亲中立场不符合现在台湾社会的胃口。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顾问葛莱仪仲表示，美国与台湾的关系越走越密切，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3月签署鼓励美台官员互访的台湾旅行法后，台湾已经有多位部长级官员、政党领袖和其他的关键部门的官员访问美国。葛莱仪说，蔡英文本月即将在美国过境时，预计美国方面会减轻对他过境的某些限制，允许台湾方面在美国进行更多的活动。葛莱仪说，美台之间的互信致使美国允许在蔡英文总统过境期间允许台湾进行更多的活动，这个不是根本的情况变动，而是渐进的。葛莱仪说，他想对于这些活动的一些限制会继续得到减轻，美国可以对蔡英文总统即将在一些美国城市的过境进行观察。葛莱仪说，他想美国会看到这样的趋势亦都会持续下去。葛莱仪还说，美国对台军售的常态化体现了美国与台湾安全合作的加强。据美国外交政策网站7月3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向台湾出售60多架70批次的 F-16 战斗机的计划更进一步。报道说，台湾今年较早时候提出购买这批的战斗机，但因双方在价格和配置方面的谈判延迟了军售进展。报道还说，美国政府需要正式向国会提交这个军售案，国会有30日的时间通过或者阻止这个军售计划。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说，美台关系在最近几年里面得到很大的改善，而他的政府在处理两岸关系上采取了不挑衅和不令到对方误判的原则。蔡英文将会在7月11号至22号访问4个加勒比海邦交国，并分别在去程和回程过境美国，并且分别停留2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蔡英文是在总统府接受台湾环宇新闻台资深记者范奇斐的专访时讲这些话。他分别对美台关系、两岸关系以及台湾的发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蔡英文说，中国大陆在社会的组织形态的政治制度形态上和台湾有很大不同。蔡英文说，中国大陆在社会的组织形态和政治制度形态上与台湾有很大不同，因此双方在很多事情上的想法亦都存在很大的不同。他说，两岸关系最重要的是要维持双方关系的稳定，一方面台湾不挑人，第二方面台湾要让他不要有误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年1月2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讲话，提出要探索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后，台湾明确提出要坚定的守护自己的价值与主权。在蔡英文的专访在美国独立日7月4号播出之前，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在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台湾两岸政策演讲时发出的三点呼吁亦都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他的三点呼吁包括，在捍卫台湾的主权和人民福祉为底线的前提下，维持两岸和平稳定的现状，北京放弃一国两制的对台政治框架，以及中共开启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在美台关系方面，蔡英文说，近几年来他在过境美国的时候，很多方面的待遇得到了改善，例如在新闻报道方面，台湾的媒体现在可以采访和发稿，而不必等到总统转机离开后才发稿。蔡英文说，老实说，这几年他们过境所能沟通、所能见面的对象确实也都反映得出来，台美关系在改善当中、加温当中。但蔡英文没有透露他这一次过境美国时将会见到美方哪些人物，只是说按惯例他会见到所在地的美国国会议员、台侨领袖和智库人员。蔡英文说，这几年过境美国的经历来都可以感受到美方诚意相待的用心。蔡英文承认，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台关系得到了长足的改善，但是他否认这个是美中战略竞争加剧造成的。他说，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和友善是一贯的，亦是跨党派和跨部门的。蔡英文表示，台湾并没有好像其他区域内国家面临在美国和中国两强相争当中选边站的问题。他说，这个是一个自己角色认知的问题。蔡英文说，台湾的存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本身的存在是有意义而且是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担心自己变成棋子呢？蔡英文否认台湾是美国一伙战略棋子的讲法。他说，台湾的存在一定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还有他们最基本的原则，好像自由民主人权，这个就是他们的价值。台湾和其他理念相同的国家共同维持这个的价值，使这个价值在这个区域里面变成一个稳定的力量。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加州参议员民主党总统参选人马拉哈里斯在上个礼拜的第一次民主党候选人辩论之后支持率上升。哈里斯在辩论中就前副总统拜登在20世纪70年代反对废除某些种族隔离措施，直接挑战了这位目前的领先者的。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在全国广播公司 NBC 播出上个礼拜民主党辩论之后，卡马拉·哈里斯的支持率飙升至第二位，仅次于拜登。哈里斯显然从辩论中的一个关键时刻获得到支持的，当时他直接挑战拜登的立场。拜登曾经反对政府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强制实施的校遮政策，这个政策旨在消除公立学校当中的种族隔离。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卡马拉·哈里斯说，你还跟他们合作反对校车政策，在加州曾经有一个小女每日都坐校车上学，他是学校种族融合中的二等人群中的一员，那个小女就是我了。 拜登似乎被呢啲批评刺痛咗，并为自己作为前参议员同埋副总统嘅民权纪录辩护。拜登话：我系嗰个将投票权法案延长25年嘅人，我哋得到美国参议院98票当中嘅98票。我仲要非常强烈地指出，我哋实际上处理嘅唔系令大众投票嘅问题。克里斯目前已经进入第一阶段嘅梯队，其中包括咗拜登、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同麻萨诸塞州参议员沃伦。沃伦最近嘅支持率亦都有所提升噶。两党政策中心福建话：我认为卡马拉·克里斯确实喺呢场辩论中表现得好好。拜登是一个领跑者，但他获得的支持或许不坚定的。在今日的民意调查中，非洲裔美国人非常支持拜登。我认为克里斯在辩论中正是瞄准了这一点，他将成为能够打动非洲裔美国人的候选人，而非洲裔美国人占民主党选民的25%。自从拜登今年较早时候参加竞选以来，他一直都是领先者，但专家康迪克话：佢而家睇起嚟好脆弱。政治分析人士康迪克话：对于拜登嚟讲，呢个将会一次考验，睇下佢能否保持自己嘅支持率。大众对佢嘅支持仅仅系因为怀念奥巴马执政时期，因为佢曾经做过副总统，因为佢嘅名字广为人知，仲有更加深层次嘅理由。而呢啲理由能够帮助佢承受未来嘅挑战咩？分析人士吉莱斯皮表示，民意调查仲显示，好多民主党人仍然认为拜登是温和派，认为他可能是明年能够挑战特朗普总统的最强候选人。艾默里大学安德拉吉莱斯皮话：拜登所依赖的事实就是有很多温和派的党内初选选民，尤其是那些在某种事情上可能是自由派，但又不似桑德斯或者沃伦咁自由派的选民，他们或许更加认同拜登。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本20国集团峰会上向中国做出让步之后，美国科技公司正在努力确定在向中国电信公司华为销售产品方面的立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虽然特朗普表示过安全方面的担忧，但是他上个周末宣布已经同意允许美国科技公司继续向华为销售产品。7月2日星期二，一名白宫贸易顾问将特朗普政府达成的协议最小化，称美国将允许向华为出售晶片，这些都是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不会对国家安全造成任何影响。路透社星期三报道称，美国商务部一名高级官员这个星期告诉该机构的出口执法人员听，仍以黑名单处理华为，这个加剧了不确定性。陷入不确定性的是科技公司，尤其是半导体行业。行业高管正在等待美国商务部就哪一些产品可以，哪一些不能够卖给华为提供更多的细节。作为一个法律问题，一切都没有改变。美国艾金冈波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前商务部官员沃尔夫说，但是他表示基调已经发生了变化，政策仍在演变中。今年5月，特朗普政府将华为列入禁售名单，理由是其 5G 智慧设备技术可能影响国家安全。想要向华为出售技术的美国公司要申请许可证。美国行动电话公司和互联网宽频提供商得到豁免，可以在8月中旬前与华为合作开发其现有产品。同时，据《纽约时报》报道，英特尔等一些半导体公司继续在没有许可证或者豁免的情况下向华为销售产品。文章说，两家公司这样做的理由包括出口的技术是在美国境外生产，或者该技术不构成国家安全风险。行业观察人士和顾问表示，在特朗普宣布关于华为的最新声明后，短期内可能会出现以下的几种情况。移出实体清单，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特朗普政府认为该公司代表着国家安全威胁。该公司被发现窃取商业机密，并逃避美国政府禁止向伊朗转让技术的禁令。华为还被怀疑是中国情报机构的一个分支机构，但是这一点从未得到美国的证实。 特朗普政府可能允许美国继续向华为出售技术，这个有利于这一家中国企业现有的手机消费者，但是不允许出售基础设施设备或者 5G 网络建设。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香港立法会唯一公开面貌占领者说无悔当初，前港督彭定康说英国绝对有权讨论香港的情况，菲律宾总统指责美国怂恿菲律宾同中国交战。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唯一一位在7月1日晚上占领香港立法会的公开面貌反送中示威者梁继平，近日对香港传媒表示，当时拉低口罩是希望真诚呼吁其他示威者留守效法台湾太阳花学运，能够长久占领，并希望公众不要视学生为暴徒。梁继平日前接受香港英文南华早报访问，谈及到当日占领立法会议事厅的心路历程。他在访问中说，无悔当晚以真面目示人，并明白其严重后果。他解释，当时自己不希望在所有行动过后没有清晰地表达诉求，不希望香港市民只是记得他们的破坏行为，认定他们为暴徒。梁当时在立法会议事厅拉下口罩，大声疾呼说，我们如果撤离，我们就会听日变成 TVB 口中的暴徒，会影低立法会里面的一片凌乱，指责我们是暴徒，越多人留低，我们就越安全，我们一起留低占领议事厅，我们不能够再输。针对近日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和英国外相亨特之间就香港问题针锋相对，前港督彭定康加入维护英国立场的行列，发表文章强调英国完全有权和北京讨论香港情况。前港督彭定康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回应中国指责英国近期干预香港事务，插手中国内政的指控。彭定康指出，中英联合声明保证香港高度自治及法治维持50年不变，因此在2047年之前，中国应该好像英国这样，在主权移交前一样严格遵守有关义务。他说，英国在1997年前履行责任，将香港事情如实知会中国，因此中国在2047年之前亦都有相同的责任知会英国，英国完全有权与北京讨论香港的情况。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7月6日在一次讲话中挑战美国是否敢于向中国宣战，并抨击美国视菲律宾为有利，并怂恿菲律宾中国近年在南中海地区加紧扩展它的军事能力。法新社报道，杜特尔特用英文和菲律宾文交集的讲话中表示，美国应当派遣它们的攻击机和战舰到中国打响第一枪，菲律宾才会紧随其后。他还表示，美国说美菲有共同防御条约，那美国应当宣战，让美国人纠集在南中国海的武力打响第一枪，如果美国想要麻烦，那就做好了。报道表示，杜特尔特一直因明显地不愿意同中国对抗而受到批评。批评人士最近对中国一艘拖网渔船6月9号在撞沉一艘菲律宾渔船之后未有营救落海的22位菲律宾渔民感到愤怒。一些菲律宾官员称，这是中国渔船的肇事逃逸事件。从曾经的权贵沦为维权者的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仪式，美籍华人黄远表示，7月4号美国独立日当日，他在北京遭到警方人口户籍核查威胁。此外，他聘请的北京维权律师陈建刚7月5号则遭到官方人士的人身恐吓。在新疆七五事件十周年之际，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主席发表声明，要求特朗普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处理维吾尔少数民族惨遭中国政府镇压的问题，并称中国当局可能在新疆犯下了反人类罪。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和共同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发表联合声明，要求行政当局立即采取行动处理新疆100多万名的维吾尔等少数民族面临的高科技监控和大规模拘留的问题。 美国司法部的律师星期五向一名联邦法官证实，他们仍然努力在人口普查中增加一个有关公民身份的问题。不过他们没有办法满足美国最高法院上个礼拜的要求，亦即为将这个问题纳入人口普查去找理由。司法部的律师在提交给马里兰州联邦法院文件中表示，他们接到指示要研究是否有一条与最高法院的决定一致的前进道路，允许将公民身份问题纳入去人口普查当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任正非说工业物联网是美国打击华为的下一个目标。华为公司创办人任正非说，工业物联网和智能工厂技术将会是美国限制华为的下一个领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3号援引任正非的话表示，他们美国下一步会打物联网。报道指出，华为的目标是通过制定行业标准来垄断全球物联网行业。越来越多的中国科技企业希望通过在国际标准制度机构之中主导发言权，成为行业领头羊。任正非说，如果要给大家投票表决物联网标准，他们会投给华为，因为高通在物联网领域没有做多少的工作，华为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工业物联网方面，工业设备之间传输海量数据以进行数据分析，高速连接必不可少。 5G 无线通讯技术可以为这样的数据传输提供支持。据报道，在 5G 行业标准方面，华为是掌握专利数量最多的公司。华为希望将 5G 领域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工业物联网领域中的优势。华为正在加快开发使工厂车间和互联网相连接的芯片和软件技术，使用传感设备使生产流水线实现自动化。市场分析人士说，华为在工业物联网领域的前端芯片、操作系统、网络、边界网关、平台、安全和数据分析等方面都具有全面的能力，并非常积极地参与物联网相关标准的制定工作，但目前其规模还不足以成为标准制定主导者。中国政府估计，工业物联网的产业价值去年达到了3000亿元人民币，每年正以25%的增速快速增长。美国试图说服其他的国家不要在 5G 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并以禁止美国企业向华为出售技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个星期表示对华为禁令松口，表示只要不危及国家安全，一些企业可以会获准向华为出口产品。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森林是地球上最好应对气候变化的抵御之一，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树木作为建筑材料或燃料，比作为吸收使到地球变暖的二氧化碳的海绵更加有价值。生态保护主义者正努力去找使到森林变得更有价值的方法，同时保护那些以此谋生的人的生计。在美国东岸的阿巴拉契亚山脉，一个环保组织最近购买了40000公顷的森林，但这样并不意味着伐林的结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发自肯塔基州的报道。
斯图尔特克尔是环保非营利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的森林管理者。克尔说，大家看到周围有一些橡树，这些是真的很了不起的，大家都喜欢那些树。克尔又说，这片位于肯塔基州田纳西州边界的森林供应清洁的水，吸收致使气候变化的二氧化碳，并且为蝴蝶、鸟类和熊提供栖息地。他还提供工作的机会。
Everybody from the loggers in the woods cutting the trees down to the truck drivers hauling that to the sawmills to the folks manufacturing at the sawmills。
克尔话，每个人从森林里边砍伐树木的伐木工人，到将佢运送到锯木厂的卡车司机，到锯木厂负责制造的工人，到那些人来到买软饮品的便利店店员，这些是经济的一个主要的构成部分。 林业仅是在前纳西州就提供了超过100,000个工作岗位，在邻近的肯塔基州又提供了60,000个工作岗位。因此，当大自然保护协会最近购买了这片占地40,000公顷的阿巴拉契亚森林之后，田纳西州分部主管特里库克说，他们并没有将它变成自然保护区，这片森林足以容纳敏感的野生动物。
To get to scale, you've got to think about conservation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Buying a piece of property and just locking people out is probably a non-starter.
田纳西州大自然保护协会主管特里库克说，为了达成一定规模，你必须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到考虑环境保护，购买一块地并且禁止民众涉足可能不切实际。他们处在全国较贫困的地区之一，而且自然景观是当地文化和遗产的一部分。库克又说，这些就是为什么在这片土地上面仍然保持林场是很重要的，只有一小部分将被砍伐。非营利组织森林管理委员会将证明伐木是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条件之下进行的。刻意将会努力使到森林的其余部分尽可能的健康成长，同时恢复一些退化的区域，并且使到一些密集的部分更稀疏，比其他的树木茁壮成长。
Like in this case, these oaks that are what we consider advanced regen, these are really good trees, but they're just waiting for light and a gap in the canopy that they can start to grow.
大自然保护协会森林管理者刻意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些橡树是大家认为的高级再生，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树木，但是它们只是在这里等待阳光和树冠上的间隙，它们才能够开始生长。他又说，一个健康的不断成长的森林可以支持一个健康的不断发展的社区，包括当地人的和木材相关的工作。海斯特德基金会环境保护专家史宾塞迈耶说，这些是很关键。
You know, hungry people make lousy conservationists. And so if there aren't jobs that still are relevant on the ground, then deals like this just don't work. They might work in the short term.
迈耶说，在这些这样的环保就行不通了。他们可能会在短期之内成功，但是如果没有强大的地方支持，他们就会崩溃。迈耶又说，这个项目旨在在阿巴拉契亚山区展示他在东北地区的研究的成果，就是保护自然并不意味着牺牲就业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巴拉哥纳肯塔基州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从1929年股票市场崩盘开始，美国进入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时期。美国经济陷入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胡佛总统全力寻找解决办法。对付经济大萧条并非胡佛需要解决的唯一问题，他还必须处理很多对外关系问题。这个星期我们就向你讲述这一次大萧条对美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影响。南美发生革命，日本在中国东北发动侵略战争，而美国的经济危机使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出现严重问题。胡佛在一些外交领域取得成功，但是他未能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而且他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没有认识到日本和德国所发生的政治变革的重要意义。胡佛外交政策的基本点就是渴望交朋友，尽量避免战争。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这位新总统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景所震撼，他亲眼目睹一战造成的惨状，他曾经领导为欧洲战争受害者提供食物的国际行动。这位新总统还是基督教贵格会的成员，而贵格会是反对战争的。胡佛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希望世界不再发生大规模战争。对他来说，凡尔登、马恩和其他一战战场的血腥证明，各国需要通过谈判来寻求和平。 胡佛进入白宫前就开始为这个目标而努力。胡佛利用当选总统和正式就职期间的空闲，花了10个星期出访拉丁美洲，向各国展示他们可以放心美国会尊重他们作为独立国家的权利。胡佛兑现了诺言，就在他入主白宫后当年，美国政府宣布承认所有拉美国家政府，包括那些美国并不喜欢的政府。胡佛对美国人民说，他不会延续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拉美政策。罗斯福1904年决定，一旦美国对拉美某国政府的行为有异议，就有权对拉美事务进行干涉。胡佛说这个是错误的，他对美国人民说，用友谊远比用武力更重要。胡佛撤走美国在尼加拉瓜的驻军，并准备给美军从海地撤军。当时拉美各地出现了大约50次革命，而胡佛对此表现出克制态度。一些拉美革命政府是反美的，他们如果不拒绝归还欠美国公司的钱，就要霸占外国人的财产。但是胡佛拒绝靠武力来扩张美国的利益，他要表明美国可以将拉美各国视为与美国平等的国家。胡佛的这个政策相当成功，美国与拉美的关系在胡佛的领导下得到普遍改善。对美国来讲，和欧洲的关系就更加棘手，亦更严重。问题很简单，就是钱。大萧条并不局限于美国，它向英国蔓延，向欧洲和更广泛的地方蔓延，引发了极度艰难的经济境况。在德国，币值极度贬值，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德国人必须用数百、数千甚至数万马克来买东西。德国人对政府体制失去信任，寻求新领导人来解决国家的问题。经济危机还被一战后确立的国际债务循环体制带来巨大的压力。突然之间，美国的银行不能够再给德国贷款，于是德国就没钱向法国和其他一战协约国成员支付战争赔款。而由于没钱，协约国亦无法偿还欠美国各银行的贷款。就是这样，这个债务圈破裂了。在20世纪30年代始于美国的经济大萧条蔓延到欧洲，令一战后建立的国际债务循环陷入危机。这种局势在1930年头几个月越来越严重。最后美国总统胡佛没办法不要宣布所有欠美国债务的国家都可以延期一年还款。这个做法起到了预期的效果，暂时解除国际债务危机，但是就给私人银行带来更大的伤害，人民对银行体系失去信心。在欧洲各地，人纷纷到银行提取存款，结果欧洲的银行无力偿还他们从美国各私人银行借来的10亿美元的资金。这个还不是唯一的问题，当时欧洲各国被迫放弃金本位制度，亦就是说他们的货币不再能够与黄金兑换。经济形势更为严峻，同时严重的政治紧张关系开始威胁欧洲和亚洲的和平。亚洲和平受到的威胁首先浮出水面。日本1905年打败俄国，控制了当时被称为满洲里的中国东北地区的南端。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本开始感觉到来自两股力量的威胁，一个是当时中国的领导人蒋介石试图靠国民党的军队统一全中国，第二是俄国正在将中国的东部铁路延伸到它的港口城市海参崴。 1931年底，日本军方控制了东京的日本政府。出于对满洲里控制权受到威胁的担心，日本军队迅速占领了中国东北的好几座城市，继而宣称统治整个东北。胡佛总统同大多数美国人强烈反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但是他们不愿意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另外一次世界大战的行动。日本军方领导人知道欧洲人同美国人不会为了保护中国而出兵，于是长驱直入，入侵中国大城市上海，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平民。西方各国领导人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美国国务卿亨利·斯廷森说美国不承认日本对中国一些地区的占领控制权，但是胡佛再一次拒绝考虑对日本采取任何的经济制裁措施，并强烈反对向日本采取军事行动。国联亦拒绝承认日本对中国的占领，并且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称为侵略。而日本对此的反应很简单，那个就是退出国联。大多数美国人对日本的侵略行为看不过眼，但是他们不愿意以武力对付武力。不过美国国务卿亨利·斯廷森并不是这样想。斯廷森是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思想的追随者，他认为一个国家只有态度强硬并在危机时刻使用武力，在外交上才能够强大。但是斯廷森的想法并不是主流意见，大多数美国人觉得日本并没有真正威胁到美国的安全，而且他们亦不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来帮助中国人抗日。美国民众这个观念直到1941年12月日本空军偷袭在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后才发生转变。美国的对外政策亦体现在欧洲政策上，法国担心德国日益崛起的纳粹政权以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法西斯政权，提议成立一支国际军队，而胡佛反对这个建议，他呼吁所有的国家裁军。胡佛认为谈判而不是武力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但是德国和日本的新领导人更愿意听到侵略军的脚步声，而不是高叫和平的口号。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李华和 Larry 在学生中心的咖啡室里面就休息。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copped out 以及 to get worked up。
Hey, 李华， some friends and I are planning to go camping and hiking next month. Do you want to come along?
去露营啊？下个月我可能会好忙噶噃。啊，系啦，嗰个周末我已经应承帮我邻居照顾佢只狗啊。
What? I didn't even tell you where we're going. Sounds like a cop out to me.
系，你仲未话俾我听边一个周末？不过 a cop 唔系警察咩？我唔去露营同警察有咩关系啊？
No, I don't mean cop as in police officer. A cop, COP.Out, O-U-T, is a weak excuse for not doing something.
Oh, 原来 cop out 是想推搪做某件事，但是理由又很牵强。哎呀，好了，我认了，我是不喜欢露营的，要走这么多路又会被蚊虫咬， 仲要瞓睡袋，而且我仲听讲美国有好多熊噶。
Bears? Don't tell me you won't go just because you're afraid of bears. That's an even stupider cop out.
好啦好啦，同熊冇关系，我就系懒，唔中意露营啫。
That's what I thought. Well, it's better to be honest than to cop out. So do you understand what cop out means now?
诶，我谂我大概明白 cop out 嘅意思啦。同你举个例咧，我个朋友 Gina 成日话佢想学中文，但系当我主动提出要教佢嘅时候，佢又成日话冇时间，呢个就系 cop out。
Yeah, that sounds like a cop out to me. Most people just aren't willing to put the time and effort into really learning another language.
讲到学外语 ，Larry， 我记得冇几耐之前，你都叫我教你睇中文报纸噶。点啊？你听日有冇时间啊？
I think I'm busy tomorrow. The plumber's coming to my house sometime in the afternoon, so I have to wait for him.
得啦，咩等工人嚟整水管啊？边个相信呢啲借口啊？你啊，呢个先至系真正嘅 cop out。呢啲学中文嘅学生，我真系唔想教啦。考试考得咁差嘅，我睇呢个学期佢哋冇一个攞到 A 啊。
Calm down, Li Hua. Don't get so worked up over it.
你叫我唔好 work up， 你系话我唔使咁努力，即系咩意思啊
？No, I don't mean you have to work harder. I mean you shouldn't get worked worked up. Up. To get worked up means to get angry or excited.
Oh.Don't get worked up 是不要嬲的意思，不嬲，你看看他们写的中文多难看，而且还经常写错字。
Let me see those. Wow, this isn't bad at all. I can tell they're a lot better than they were a few weeks ago. Don't get so worked up over a few small mistakes.
你觉得他们比几个星期之前进步得多？等我看看。或者你说得对的，可能我对他们要求得太高了。
That's right. I can tell most of these students want to learn Chinese. If you always get worked up when they make mistakes, you won't notice when they improve.
Larry, 你讲得啱，大多数学生都系真嘅想学嘅。我唔应该睇到佢哋嘅错就嬲，应该多啲鼓励佢哋。
What? Oh man!
Hey, Jack 同 Ben 两个人喺嗰度咁嬲，嘈啲乜嘢啊？
Oh, nothing. It's election year. Those two are always getting worked up over politics.
哦，我知美国人在竞选总统方面意见不同，但是没想到有些人会争到面红面绿的。
Yeah, sometimes when you get worked up about something, it shows that you really care about it. Just like you with your students.
这又是，关心某一件事才会激动，就好像我很在乎我学生的成绩。讲到学习 ，Larry， 你准备好上中文课没啊？
Well, okay, no more cop-outs. Let's get started.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cop out， 意思咧就系用牵强嘅借口嚟逃避做某一件事情；而另一个常用语就系 to get worked up， 就系为某一件事而生气噶。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日嘅节目里边，我哋除咗有时事经纬之外，亦都会有建国史话环节噶。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